说新闻，论时事，
963好 FM 陪你看天下。老总 group chat，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联合早报的永红，
我是李慧玲。
我们今天来聊一聊这一两个礼拜里面，在国际上还是蛮多人关心的一件事情，就是中国的科技企业字节跳动旗下的一款社交媒体应用在美国可能被禁的这件事。我说到这里，大家应该知道我说的就是 TikTok 了。它在中国叫抖音，它的国际版就叫 TikTok， 在美国非常受欢迎。根据不同的报告，在美国的用户有大概 1.7 亿这样子，而美国人口是差不多是 3.4 亿。所以也就是说，等于一半美国人都在用这个 TikTok， 它不只是用的人很多，关键是它的增长很快，而且有报道说有多少多少美国人已经是主要依靠 TikTok 来得到他们的新闻信息的来源。然后呢 TikTok 这个公司啊，最近第二次遇到这一类的麻烦。在2020年的时候， TikTok 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就是认为这个 TikTok 是一家中国公司，然后呢中国共产党可以获取 TikTok 里面的资讯，里面掌握的数据，而这些数据有很多美国人的隐私。于是美国的政治人物就觉得这个公司由中国人来拥有实在太危险了，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就要改变这个情况。2020年的时候，上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想要迫使 TikTok 卖出去，后来 TikTok 做了一些改变，基本上 TikTok 是把自己的数据存到 Oracle 去，美国的公司 Oracle 达成了一个协议，有一个叫做 Texas Project 的一项计划，然后就把 TikTok 的数据藏在那个 Oracle 的云里面，然后似乎是安全度过了。可是在四年后的现在，就是2024年的3月中旬14号通过了一个法案，要求 TikTok 从这个字节跳动剥离出来，也就是再逼他再卖一次啦，否则的话呢就要禁止 TikTok 在美国的社交媒体平台上面上架，也就是把它禁掉了。这个事情我们以前也谈过，肯定也谈过好几轮啊。很巧，因为 TikTok 的 CEO 啊，首席执行官周受资是一个新加坡人，所以新加坡人对TikTok 还有对周受资特别熟悉了，而且很多人看到嘛，这个周受资他曾经好几次在美国的议会上面要出席听证会，然后有一次是被盘问了十几个小时嘛，然后最近有一次又是在被盘问，然后人家就一直问他你是不是中国人，他就说我是新加坡人啊，你是不是中国共产党员，你有没有申请过成为中国人，你有没有新加坡的护照等等啦。所以我们大家都挺熟悉这件事，感觉上好像是一个肥皂剧又再来了。
所以永红刚才问我，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的第一个反应是美国不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吗，它就体现了它让1亿7千万人很实际的有这样的平台去自由的表达他们的观点。所以这个美国的国会要做的这个改变，其实首先我在想是不是得过美国自己的内关呢、啊？根据他的宪法的第一修正法案，他是要保证言论自由的吧、
是，就是美国的国会不能够制定任何一种法律来剥夺言论自由，
所以他要解决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那如果美国想要进一步的确保数据得到保护的话，他是不是应该具体针对这点去做，而不是要他下架或者要字节跳动脱售这个 TikTok。
美国的最众议院他们一直都在对于 TikTok 很不安嘛，然后提出这个国家安全的理由，现在他想要绕过这一点，最新的这个法案，这些众议员他们会说那目的不是要禁止 TikTok， 我们的目的是说他不要给中国人所有，所以问题是那个所有权的问题，你可以有言论自由，可是言论自由呢同时也要有美国人掌控的言论自由平台才是安全的。
美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国家嘛，它的高等法院过去裁定美国人有权利接收任何的信息，包括他自己的政府所认为的外国的一些政治宣传，但是现在外面的很多人看起来你针对的其实就是一个，因为它是中国拥有根本的，还是回到中美的竞争， 现在美国采取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会让人觉得其实是相当霸道的一种做法。
美国它有很多理念，宗教自由、言论自由等等，但是它有一个没有写在它的宪法的理念，就是它必须在各个方面保持它作为全球老大的一个地位。然后呢，它所谓的国家安全问题，我不觉得 TikTok 真的是会威胁到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安全，但是可能会影响到美国对于言论啊、思想、舆论的一个掌控力。而这个对他来说，他把这个定位为国家安全，所以他才会有这样的一些反应。
但是问题是，出现在 TikTok 这个平台的内容很多其实是美国人自己发的信息吗？
是啊，因为 TikTok 自己也不产生内容嘛，都是网民自己说自己传播的。
他跟你怎么会受到外国的这个影响？这个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吧？
他就怀疑这个里面可能有一些影响了，而且或者好像我那天有看那个众议院的辩论，他们说所有 TikTok 得到的信息最后中国政府都可以得到，包括你会知道有很多商业公司都收集这些信息的，用户的也许姓名啊、地址啊、性别啊、看的东西的爱好啊、消费的倾向，这些会有。但是这对美国来说，就是如果是美国公司掌握这些信息就不要紧，由中国公司掌握就是问题。
所以他最后会回到外人觉得他就是一个美国打压中国的一个手段，就是当我们说进竞争的时候，其实你要公平的竞争嘛，但是在很多人眼里他这个已经超越了，已经不是一场公平的竞争。这个就是永红所说的，他不愿意让任何的人有可能超越他世界老大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他有这样的一种担忧。而因为有这样的一种担忧，他会采取任何的一种行动来制止这样的事情发生。可能最后美国确实能够继续的保持它的优势，它的世界老大的这个位置，但是现在的世界本来就是非常的分化，再加上现在的发言的平台其实越来越多。30年前可能美国在很多方面它有它的一些做法，其实有一些人也有不同的看法，但是那个时候它在世界上被听到被讨论的那个可能性可能比较低。现在一方面这些平台多了，另外一方面确实那个竞争对手在追赶上来嘛。
所以我们看到世界格局在变化中的其中一个又一个迹象，恐怕这种迹象是会越来越多。刚才慧玲讲了说以前美国它的控制力比较好嘛，别人也有别的声音，但是没有这么分化，没有这么容易可能对美国构成各种挑战，未来就不太一样了。实际上我们看到现在还有一个很明显的事情，就是以哈的冲突，美国也落在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他原来的一套思想一套论述，他自己所占据的一个道德形象也受到很大的挑战嘛。像这种事情会越来越多，它会表现成为很多的戏剧性事件跟很多的张力，然后很多的变化。